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月28号到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：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，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现状。2009年2月9号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基于普遍定期审查程序，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审查。普遍定期审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, 简称 UPR, 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新程序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都将基于这一程序被审查，而对践踏人权的国家的人权审查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。因此，本次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审查，是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契机，并帮助世界人民与政府更好地了解真相，选择良知与正义。悉尼华人花灯大巡游，法轮功队伍引人注目。2009年，史无前例的悉尼农历新年庆典活动花灯大巡游于2月1号周日晚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，为观众带来一个奇妙的家庭同乐夜。此次游展规模巨大，约有2600名参演者。悉尼市第一次举办夜晚巡游，这令绮丽的花车、色彩缤纷的游行方阵更现美轮美奂，观众如至梦幻世界。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夜色中光彩夺目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见。
神韵晚会，密切尔市市长要把演出带回家。密切尔市市长特瑞尔先生和夫人驾车100多英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观看了1月31日晚间的神韵演出。他表示，演出的精美出乎他的想象，并希望能够把神韵演出带回家。特瑞尔先生说，居住在印第安纳南部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文化，他也是第一次欣赏这类表演，特别是跨越大洋的演出，他觉得一切都很美丽，这些年轻舞蹈家们棒极了。特瑞尔夫人很喜欢节目中精神意义，觉得舞蹈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上半场的演出中，让特瑞尔市长记忆犹新的是那个年轻人被迫害致死的舞蹈，舞蹈名称《迫害中我们一人走在神的路上》，你几乎可以感同身受。他同时也觉得女高音的声音妙不可言，特瑞尔夫人则最喜欢最后那个藏族小伙子的舞蹈，即雪山欢歌，非常有动感。特瑞尔夫妇都表示，和他们熟知的西方文艺相比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。特瑞尔市长在中场休息时间寻找当地组织者，希望能够把这个演出带到密切尔市。他说，我会觉得内疚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要把它带回家。
历史故事，富商还钱，作者郑念行。有一个山西富商，住在京城信诚客店里，衣着跟随的仆人和马匹都很华丽。他这次进京的目的是，将要按照当局的有关规定花钱买官当。有个穷老汉来拜访他，仆人们都不愿替他通报，那老汉只好在大门口等，结果还是等着了。山西富商对老汉很冷淡，招待了一杯清茶后 就再也没有一句寒暄话。老汉坐了一会儿，迟迟疑疑地表示出一点要求帮助的意思。山西富商马上放下脸来，摇着头说，我现在连买官的钱都还没凑够数，哪里有力量来帮助你。老汉很不服气，就当着众人详细地讲了这个山西富商的来历。他说，我过去是做官的，比较清正爱民，这个富商从前很穷，生活一直靠我接济，我帮了十几年，最后又送给他100两银子去做生意，他才慢慢地成了富商。现在我被陷害，罢了官，流落京城，听说这个富商来了，十分高兴，真好像遇到了救星。我老汉也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只要能得到我从前给他的100两银子，以便我偿还欠债，剩下的够我回故乡的路费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老汉说到这里就抽抽噎噎哭个不停，山西富商竟然好像一点也没有听到，无动于衷。忽然同住在这一个客店里的江西人站了出来，他自称姓杨，对山西富商拱了拱手，问道，那位老汉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山西富商红着脸回答说，情况确实是这样，但是现在我无力报答他，实在遗憾。姓杨的说，你很快就要做官了，不愁没有地方借钱，如果有人肯借100两银子给你，一年之内归还，不收分毫利息，你能把这100两银子全部还给他吗？山西客商勉强回答说，很愿意。姓杨的说，那你就写一张借据，100两银子我这儿有。山西客商迫于公论，只好写了一张借据。姓杨的收下借据，打开一只破箱子，拿出100两银子交给山西富商。山西富商满脸不高兴地把银子递交给了那位老汉。姓杨的又置办了一桌酒席，请那老汉和山西富商一同喝酒。老汉喝得很高兴，山西富商却是一肚子气，草草喝了两杯就告辞了。老汉向姓杨的表示了感谢，过了一会儿也离开了。那个姓杨的江西人不久也搬出了客店，从此再没有消息了。后来山西富商开箱检点自己的银子，发现少了100两，然而箱子上的锁盘封条都还是好好的，根本没有动过，无法向人查问。富商又发现丢了一件狐皮背心，却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当票，上面写着当钱2000文，这个钱数同姓杨的办酒席的费用完全一致。山西富商这才知道姓杨的是一个懂法术的人，他利用法术取走了我的100两银，还让我还给了那个老汉，还让我出钱办酒席招待了他们。客店里的旅客和店主等人知道了这件事后，都暗暗拍手称快。那个山西富商又惭愧又沮丧，赶快离开了信城客店，后来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宿了。出自清代纪晓岚《阅韦草堂笔记》。
治国如种树，作者秦自省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文学家，少时勤奋好学，13岁即有文名，20岁中进士，受教书郎，后升任监察使李行、礼部员外郎。他凭自己的经历及观察所得，写出《种树郭橐橐传》一文， 说明树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，并由此指出这也是养人的道理。为官至明者，不可好凡其令，文传千载，熠熠生辉，极富社会意义。现意界如下：郭橐，独橐，高高凸起的样子。橐这个人不知道原先的名字叫什么，由于得了扣楼病，后背高高隆起，俯伏着走路，好像骆驼的样子，所以乡里人称呼他驼驼。驼驼听到这个外号，说好得很，用它来称呼我确实很恰当，于是舍弃他的原名，也自称驼驼了。他的家乡叫丰乐乡，在长安城的西郊。驼驼以种树为职业，凡是长安城的豪绅人家修建观赏游览的园林，以及卖水果的商人，都争相引请雇用他。看驼驼所种植的树木或者移栽的树木，没有不成活的，而且高大茂盛，果实结得又早又多。其他种树的人虽然偷偷地查看仿效，但都赶不上他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我郭橐橐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，并且生长得快，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，使它按照自己的习性成长罢了。一般说来，种植树木的习性要求是树根要舒展，培土要均匀，移栽树木要保留根部的旧土，倒土要细密。这样做了以后，不要再去动它，也不要再为它担心，离开后就不必再去看顾它了。树木移栽的时候要像培育子女一样精心细致，栽好后置于一旁，要像把它丢弃一样，那么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可以不受破坏，而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生长了。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，并没有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领，我只是不抑制不减少它的结果罢了，并没有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特殊本领。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，树根全取不能伸展，又换了新土，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。如果有与此相反的人，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，担心得过了头，早晨看看晚上摸摸，已经走开了还要回头再看顾，更严重的还用手指抓破树皮来检验树的死活，摇动树根来查看栽的是松是实，这样树木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。虽然说是爱护树，实际上却害了树；虽然说是忧虑树，实际上却是仇恨树。所以都不如我啊，我其实没有什么本领，只是对树木顺其自然，遵其本性而已。问的人说，把你种树的道理转用到为官治民上可以吗？橐橐说，我只知道种树罢了，为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啊。然而我住在乡里，看到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布各种命令，好像很爱惜百姓，但最后反造成了灾祸。每天早晚差吏来到村中喊叫，官长命令催促你们耕田，勉励你们播种，督促你们收割，早点烧好你们的丝，早点纺好你们的线，抚育好你们幼小的子女，喂养大你们的鸡猪，一会儿击鼓让人们聚集在一起，一会儿敲木梆把大家招来。我们小百姓顾不上吃晚饭早饭，来应酬慰劳差吏尚且都没有空暇，又靠什么来使我们人口兴旺，生活安定呢？所以都非常困苦而且疲乏。像这样，那就与我们行业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处吧。问的人颇有感慨地说道，这不是说得很好吗？我问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，我柳宗元特地记下了这件事，把它作为官吏的借鉴。笔者反复攻读郭橐橐的话，把他的教研命名为郭橐原理，觉得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种树和为官，它的适用范围大得很，种花养草也适用，养鱼养鸡也适用，养儿育女也适用， 改造河流山川也适用，教师的教育学生也适用。总之，顺其自然，遵其本性，讲究分寸，不可过度。古人讲，过犹不及，适得其本，中庸至道，物直其偏，真是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啊。资料来源柳河东集。
轮回故事，邵雍的双胞胎妹妹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学员。邵雍字尧夫，易康杰，自称安乐先生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梅花诗。话说邵雍的祖母江夫人对邵雍的母亲李夫人很严苛，李夫人不能承受了。一天晚上，李夫人想自己了结了生命，梦中一位神仙给了她一杯郁金石羹，告诉她说，不要自尽，你应当生一个好孩子的。夫人笃信佛法，敬神知命，听从了神仙的话。后来夫人病重，形容消瘦，服下了大夫的药后，梦到寝堂门左右两株木瓜，左边一株据已经结果，右边的一株却萎靡干枯。夫人把梦告诉了丈夫，丈夫汲取过剩下的药来命人倒掉了。到了日期，生下了邵雍，同时还堕下一包死胎，是一个女孩子。后来过了十余年，夫人重病卧床，见到月色中一个女子拜在亭下，哭泣着说，母亲不查庸医，用药毒害了女儿，可恨啊。夫人说，命吧。女孩子说，若是命，为什么兄长独身呢？夫人说，你死了，你哥哥一个人生下来了，这就是命中如此了吧。女子哭着走了。又过了十余年，夫人又见女子来，哭着说，被庸医误害，二十年得到再投生的机会，与母亲的缘重，所以来与您告别。言毕又泣涕而去。可以知道，佛教中有关轮回鬼神的说法自有它的可信之处。这个故事是邵雍亲自和儿子博温讲的。赞曰，受胎有命，岂能轻伤，腹中儿女前世姻缘，探经华夏不尽妖音，哀之怜之，劝民致敬。孔门不语，鬼神心知，轮回命数，善恶因知，怀善心性，笃信神明，福报家儿，得应子孙。世句邵氏文鉴录卷第二十八。
依山夜话，都是业力惹的祸。作者天书。莫妮卡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，她的腰疼了有两年多了。最开始是发生于分娩后，分娩时她做了侧切术，为止痛，医生给她做了硬膜外麻醉，以阻断痛觉的传导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，时好时坏，时轻时重。好的时候腰底部发紧发沉，但不影响活动，坏的时候不能弯腰，甚至于大腿都跟着痛，坐卧不安的。这几天气温骤降，他的腰痛也跟着重了起来，止痛片吃了一大把，效果却没见到多少。来到我的诊所不能坐下，连填病历表都得站着。一番检查之后，我让他俯卧在病床上，按着配穴原则，在他的腰底部和腿上刺入了细细的毫针，然后让他尽量放松，以使治疗发挥最大的效果。留针的时候，我坐在诊室里静静地想，类似这种因硬膜外麻醉而引起腰痛的病例已经遇到好几个了。以往只知道是属于麻醉的副作用，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才有了新的认识。
人的病痛都是来源于业力，业力是以前往事或今世做了不好的事而产生的，像伤害过别人或占有了别人的利益等等。要想病好，就得消去这个业力。妇女分娩本应是一个很疼痛的过程，阵痛之后新的生命诞生了，母亲会真正体会到生子的不易，更加珍惜自己的婴儿，同时痛苦的过程也给母亲消减去了一部分业力，这是上天的安排。古老政教不也说，女人生育的痛苦是上帝对夏娃偷吃禁果的一种惩罚吗？可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？有很多医院采用了无痛分娩技术，让产妇感觉不到分娩的痛苦，稍有疼痛就使用麻药，或者干脆来个剖宫产。在中国，有很多人甚至算着时间，在所谓的良辰吉日来个剖宫取子，全然不顾孕妇是否已经临产。表面上看是医学进步了，产妇少受了痛苦，实际上是违反了正常的分娩过程，也剥夺了产妇还业的机会。就拿这硬膜外麻醉来讲吧，依赖麻醉药，分娩时你没疼着，这个业力你没还掉，那么将来你可能要以腰痛的形式来还，而且还起来可能更重，拖的时间更长。当然不是说每个产妇接受了麻醉就要腰痛，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，但确确实实这个业力没还，它将来还要造成病痛或麻烦，而其他的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有许多就是以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以承受病痛来偿还。西医中医的疗法再好，也不过是将病的表面现象抑制住了，把病业推到以后去了，而业力太大的话，患者就得拿命偿还，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的。莫妮卡的腰痛针灸起来效果会很好，经过几次治疗就可以好转，但是谁能保证将来不犯呢？那个病的根源业力还在那里，遇到一定的条件还会发作的。法轮大法师父教导说，要想好病去难消业，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，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，理已经摆在这里了，就看人们如何去做了。
杂谈随想，由热水治感冒说开去，作者周正。最近看了一篇《纽约时报》的文章，说是人们过去就知道热水可减轻感冒、鼻塞等症状，但直到不久前，科学家才试验证实这一点。文中说，英国的科学家比较了热饮料和室温饮料，研究发现，热饮料能够立即减轻流鼻涕、咳嗽、嗓子痛等等，相反，室温的饮料在这方面的效果则很有限。看了这篇文章后，觉得有些好笑，从小就知道受凉了，喝点热水就会好起来。可如今要科学家们去证实才行。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形，我们知道受凉后会腹泻，所以要注意保暖，而自己来到美国后发现，人们认为腹泻是细菌等感染造成的，与受凉没有关系，所以也就不会从保暖上考虑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面对同一个问题，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，从而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。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道理贯穿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，以此来理解自身与周围出现的问题，而西方医学中则注重于表面的变化，尤其现在又从分子水平上解释各种症状，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体系。举例说，一个人生活中会遇到不顺心的事，社会上也有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等种种危机，当从表面上看待时，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表现和导致它的直接原因上，用各种学说与理论来思考，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。比如当别人对自己不好时，自己用以牙还牙来对待，面对社会问题时，除了种种行政手段外， 往往以法律的强制措施或出动军队来解决。这样做可能会一时缓解危机，或把矛盾暂时解决了。但如果认识不到症结，产生其背后根本原因的话，问题往往还会返回来，或转化成其他方式表现出来。就社会问题而言，有着各式的冲突和危机，从表现上来说，枝枝节节的很复杂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大多数时候根源都在于良知的丧失和道德标准的下滑。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不难发现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。就像是一棵树，当树根扎得深，树干坚实，才能抵得住狂风。如果注意力只是放在加固树枝或树梢上，则很难奏效，可谓本末倒置。曾几何时，自己也在迷茫中找寻，当意识到真善忍的珍贵时，昔日困扰自己的难题也都一一有了答案。大千世界里，芸芸众生都有摆放自己生命的机会，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未来。
诗歌园地，水调歌头，慈悲普渡，作者荣华。圣王降三界，苍宇悄无言，神传文化铺垫，华夏五千年，多少风流人物，历史沧桑轮转，正气世间传，佛法来中土，闻者有机缘，明法理，辨恶善，智如磐，修心去职，共同精进返家园，正念四时除恶，真相众生救度，何惧万魔拦，宏愿普天庆，穷与众生还，济公抢亲，吊祭奉七无连罪，和尚济公能预见，灾难来时急得团团转，村里无人听意见，谨言当作风言看，记上心头封着盖，抢那新娘背着朝前窜，全体村民跟着撵，三崩十坠空房烂，真相一明齐盖叹，大众之恩跪谢风僧善，身在迷中无远见，何妨借鉴真经验，佛祖史前曾动念，今到人间来把迷人换，莫等天崩和地陷，快寻真相诚心看，赞神韵之舞，幽潭婆罗花，作者瑞辰。纯净纯白纯美，仙姿仙韵仙蕾，朵朵琼枝绽放，粉翠晶莹祥瑞，三千年开一回，大地沐浴慈悲，转轮圣王下世，众生得救回归。闲居吟，作者心语。家住繁华里，闲门尽生尘，春风几度过，秋月照无痕，架上书已满，砚边墨长新，星空道常住，思尽梦犹深，门外红尘远，窗前白云轻，常怀似雨至，吟啸十方云，笔下多神意，诗中大乾坤，纵心八荒外，天地一归人。
下面请听郑板清源。
世人觉醒，金灿灿的大门又闪闪发光了。作者白领。有一位朋友是跑业务的，大约五年以前，他对我说，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在海边上，他变成了一条小鱼，晒在岸边上，前面是一个金色的大门，发着金灿灿的光， 他感觉有一个声音说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但他就是不进去。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，我就跟他讲起了法轮功的事。他说，我有自己的一套观念，就是无神论。你说有神，那你让神把这个杯子里的饮料弄干吧。神真能把饮料弄干了，我就信。我笑了笑说，神是神圣的，不会跟你打这个赌的。你可以不信神，但是人类正常的道德规范还是要遵守的。你看看现在的社会，人们的思想道德下滑得已经非常可怕了，如果这样继续滑下去，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一年后，我将九瓶共产党的光盘送给他看，可是第二天他就把光盘还给了我。我问他看了吗，他说凡是有关政治的东西都不看，说自己连红领巾都没有戴过，这个指光盘与他没有关系。过了一年吧，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他，他说，自从咱俩第一次交谈后，我的业绩就一路下滑，现在已是搞得焦头烂额了。前两天我又做了一个梦，和那次跟你说的那个梦是一样的，但是大门已经不发光了，我还是一条小鱼，现在在岸上都快要渴死了。那个声音还是在说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但我还是不进。我说，你做的这个梦可不是一般的梦，你要好好悟一下了。后来又在一个朋友的喜宴上再次和他相遇了，我们是一桌共12个人，其他10人都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了。不知谁又谈起了法轮功，大家都交口称赞大法的好处。我对这位朋友说，你看看，就是你，年纪不大，最顽固，别人都退出了中共这个邪恶组织，认同了法轮大法好，你还在犹豫。旁边的朋友告诉他，你就在心里默念心诚则灵。另一位朋友说，你不要怕，干脆就喊出来，法轮大法好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看看我们在座的朋友，大多数已经退了，都已经受益了，人家和你一样的搞业务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他好像有点开窍了，说，可能我以后也要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来了。我说，并不是非要让你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，你只要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又过了大约1个月，还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大家谈起了现今社会的腐败现象，无不痛骂邪恶的中共，同时大家一致说，还是人家法轮功教人向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如果都按法轮功说的做，这个社会也不会有这么多坏人坏事了。这一次这位朋友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动，聚会结束后，我给了他3张光盘，有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、九瓶共产党和预言与人生。他连说谢谢，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。第二天一上班，他见了我就说，昨天晚上我一口气看了神韵晚会和预言这2张光盘，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今年发生的事预言里面早就讲到了。他还神秘地跟我说，他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，还是以前做过的那个，大门又闪闪发光了，那个声音还在说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这次他就进去了，看到右边卧着一只雪白色的羊，2只羊角竖得高高的，并不时冲他笑。往前走是长着茂密的竹子的小道，大门左边是一个破庙，右边的竹子已经快盖住那个破庙了，庙上边写的字已经大部分脱落了，只有最后一个垫子还剩左边的一半。说到这里，他突然拉着我到他的办公桌前，写出这个垫子左边的一半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他说，这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吗？我说，你的悟性真不错，你再把九瓶共产党这张光盘看一遍，就会对中共这个邪灵有更深刻的认识了。他说， 你再给我一张护身符吧，真不好意思，上次你给我的让我给扔了，并说要看大法的书。我说你不想要的可以不接，千万不能扔了，并答应再给他一张。几天以后他跟我说，这护身符还真管用，自从有了护身符，做的事都非常顺利。前几天朋友的车在外地被扣了，找他去处理，结果没怎么费劲儿就办成了。更神奇的是，自己有个案子已经2年了，法院就是不给立案，现在一去找就给立案了，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。我告诉他，最近你不光做事顺，身体可能还会有反应的。他说，你说的真对，以前我很少发烧的，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竟发起烧来。我说这是好事，是我们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就在过年前，我给他一张转法轮电子书小光盘，他高兴地连说谢谢。我想他可能很快就会走入大法的修炼行列，我默默地祝福他。
大法神奇，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。作者大法弟子。前不久我丈夫，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一文的作者，练完第五套功法后告诉我，师父法身带他去了另外空间，告诉他那次他遭枪杀时，师父用自己的手护在他的胸口上，子弹透过师父的手撞在防弹衣上，故而防弹衣上留下了师父的能量，所以才有我丈夫讲述的，专家也验不出防弹衣上的物质结构，想用刀割块样品也割不下来。师父告诉他，那次为他消下去了绝大部分业力，师父替他承受了，剩下一点留给他自己消，自此打坐基本不疼了。师父还告诉了他的本源，师父曾对他说过，将来他会知道自己是谁，和要有一颗服务别人的心，而不是让别人追捧。师父不让他对别人显示，师父还说让他记住，他的命是师父延长来的。师父还告诉他要控制自己的意念，因为师父让他修出来一种功能，不用刀枪，不用子弹，就可制敌。我先生在枪支方面有一项世界第一的记录，并保持至今，从不失手。同事都视他为超人，他自己知道，那不是人中的机械或技术所能达到的能力，是自幼所带的特殊功能，得以运用意念。而今生所有对他这些能力的培养，都是师父为今天正法所安排的。我提醒他多发正念，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起运用神通正念除恶。我曾在与先生结婚后得一梦，梦中师父叫我去火车站接一位大概是西藏来的高僧。我得令后直奔火车站，忽然想到，那人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，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，回去问清楚再去。回到教室，很多同修已离去，有同修说师父从来没来过这里，更没叫谁去接人。我说不对，师父对我说了，师父让做的事一定要完成，不知道接谁也要去接。我转身又走，半路上敲锣打鼓的接站队伍回来了，都是我们这边熟悉的同修。敞篷车上端坐一位穿袈裟的高僧，上前一看，正是我今生的先生，他因视我而得法，我们一起走在正实法的路上，与之偶有小争执。梦中师父点化我要圆融好家庭。我先生前不久再次被师父救起， 他在实验过程中生产线危险物品泄露，和他同一个工作间的同事在他离开后的两分钟里当场殉职。我先生曾在前一天向他弘法，他已经表示要学，我先生刚要教他动作，他被叫走，不想第二天命送黄泉。可见得法不易，弘法要趁早。事发现场除了我先生的办公桌方圆一米多的范围，其余全部被炸毁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先生当时没离开现场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但是他仿佛被上了双保险，在那一刻师父还是让他离开了。从那天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我先生离开化验室，别的同事无一例外悉数离席。他们说，只要我先生在，他们敢坐在原子弹上。相信他们也是玩笑话，不过很好的给自己埋下了得法的契机。很多同修好奇，常来询问。我先生非常矛盾，他不想撒谎，更不愿意谈及自己的事，请同修坚信大法和师父，忘记作者，不要当面提及，更不要宣传作者就是谁谁谁，这样对他的工作安全和修炼有益。其实每位同修都很有来头，都肩负着史前大愿，让我们都来做好三件事，一切尽在其中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